中美决战的第三集，从10月10日爆发，到现在已经有9天时间了。老蛮我一开始就说了，第三集就是最终决战，双方都已经完成了各自的所有准备动作，建成了自己理想中的国际新秩序，所以这一轮开打，双方都不会再有任何退缩，必然会不停地出王炸，直至决出生死为止。对我的这番判断，很多人在情感上无法接受。毕竟本轮中美贸易战从4月9日开始第一季，中间短暂的激烈了一把，到5月12日就进入了漫长的第二季，双方都保持着相对克制和理性，保持着相对畅通的沟通渠道，并没有真的对对方下过死手。从表面上看起来，这种相对平和的状态似乎可以长期维持，鸵鸟们满心欢喜，期待着这种战而不战的状态可以维持个两三年，让他们可以继续岁月静好，人生如歌，能多活一天就是一天。然而时局的演变根本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大事一旦成型，就拥有了不可改变的驱动力，直奔最终的结果，任何个人、组织和国家都无法阻止。中美之间开始决裂，始于2018年的川普第一任任期，按当时的趋势来说，这场生死决斗本来应该在2022年左右就爆发，只不过是美国的左右撕裂太过于严重，川普在2021年竞选连任失败，经过四年蛰伏，默默地积蓄力量，到2025年他以压倒性优势重新上任。而他的第二次上任，摆在他面前的其实就只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击败极左浪潮，第二件事，击败中国。与极左对抗这件事，川普现在已经取得了绝对的上风。比如说，在全美所有大型企业和组织中取消 DEI 政策，就没有遭遇什么像样的反扑。绝大部分企业都老老实实地撤销了 DEI 部门，包括此前做得最狠的科技企业，也是乖乖地停止了黑人和同性恋优先的人士政策。要知道，在此之前，美国大型企业最流行的做法，就是随意开除老白男，同时把同性恋黑人强行安插到领导岗位，以此彰显极端愚蠢的政治正确。就目前来说，川普遇到的最后的麻烦就是联邦政府的预算问题。因为民主党的极左派议员们的阻扰，联邦政府现在处于停摆状态。不过这件事对川普的影响非常有限。首先，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民生事务都由各州负责，联邦政府主要承担的是军事、外交与税务职能。基于这三项职能的敏感性，即便是在联邦政府停摆期间，川普也有权动用紧急资金继续维持这三项职能的正常运转。至于其他的联邦职能部门，比如教育、卫生、国际救助等等，本来就是川普想要大刀阔斧予以改革的部门，他正好可以借联邦政府停摆的机会，大幅削减这些部门的职权与工作岗位。也就是说，川普现在真正的麻烦就是与中国的决战，这是川普的历史任务，并且也可以这么说，这是整个欧美世界的历史任务，只不过是川普因缘际会刚好落在了他的头上，所以他就成为了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天选之人。川普在逆转整个美欧世界的极左浪潮的同时，他还必须同时击败中国，逆转整个美欧世界的产业空心化趋势，将制造业带回美欧，让整个美欧大地恢复保守、质朴、勤奋和细致的实业精神。这看起来就是一项不可能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 如果中国方面不主动配合的话，这项任务绝对不可能完成。不过就像本频道在此前的节目里反复强调的，中美两国政府在贸易战爆发以来，所取得的唯一共识就是联手击溃中国经济。中国经济脆断，对美国来说是好事，对中国政府来说同样也是好事。记住，中国经济与中国政府这两个词并不是一码事，在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两个词是相对立的。本频道在《友谊萧条》系列里系统性的讲述过这个道理，集权政府不可能长期容忍工业文明的发展壮大，在一代人之后，集权政府就必须与工业文明一决生死。即便是川普不发起贸易战，中国政府本来也已经下决心要推动中国经济的摧断。现在川普既然已经出手，那么中国政府刚好借力打力，接住川普的手，加速中国经济坍塌，然后将所有责任都推到美国身上，正可谓是一举两得，机不可失。本来中国政府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 在经济脆断之后，中国政府未必能够及时启动社会大抑制模式。不过所幸天佑中华，在本次贸易战的第二阶段，红色中国终于完成了和俄罗斯、朝鲜的历史性结盟，三方联合组成了新的轴心国集团。有了这两位的帮助，红色中国实施社会大抑制已经没有了任何问题，根本不用再担心中国老百姓有可能出现的零星反抗。所以到了现在这一刻，内外合力的结果，中美决战就必须爆发，一刻都不能拖延。于是中美双方在10月10日之后，相互之间的对立行动越来越激烈。这些行动包括：第一，中美之间正式断绝航运联系，双方都于10月14日正式开始向对方持有、运营和建造的远洋船只征收超高额的港口费。并且因为中国这边的日出时间要早半天，所以中国方面甚至要比美国提前了12个小时开始征收这笔费用，与此前大家的预想完全不同。一开始大家都认为中国是造船业大国，中国方面受到的影响应该更大，结果这几天看下来，美国方面受影响的船只数量同样不小。美国虽然早在20年前就放弃了船舶制造业，但是由美国资本持有和经营的船运公司非常多。按照规定，只要美国资本的占比超过 25%， 或者该船只实际由美国人负责运营，那就要缴纳特别港务费。所以这几天累计下来，按照民间对于各大港口的不完全统计，能数得出名字的美国船只已经有超过300艘接到了港务局发给他们的特别港务费清单，包括豪华邮轮这种曾经让中国人仰望的存在，都必须要缴纳特别港务费才能在中国港口停靠，然后他们基本上都选择了当即开船离开。中美断航在这一刻完全的具象化了。各位，你们必须要清晰地认识到，这样的物理隔绝行动一经展开就不会轻易停止。中美断航自此就已经板上钉钉。在可预见的未来，双方的民用船只都不可能再停靠由对方控制的港口。并且更重要的是，双方一定会拉拢各自的盟友，对对方实施相等的物理隔绝行动。这就是第二步的行动，进一步拉拢盟友。在美国这边已经向欧洲各国发出了明确信号，针对中国支持俄罗斯的战争行为共同收取惩罚性关税。川普对此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计划，乌克兰胜利基金。川普计划向中国加征 500% 的关税，并将这笔收入注入胜利基金，用于乌克兰购买武器或其他军事用途。川普已经就这个胜利基金计划向欧洲各国征求意见，我个人的看法是，欧洲各国很快就会同意这个计划，当然最终的税率一定会大幅低于 500%。 我个人认为会是 50% 至100之间的某个数值，一个看起来没有那么夸张的数值。当然这也是川普式的谈判方略，先提一个看起来就令人不可思议的数值让你讨价还价，最后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数值成交。对于欧洲各国来说，在中国与俄罗斯正式结盟之后，欧洲现在对中国也没有了任何好感，并且荷兰和英国已经实际采取了针对中国的重大封杀行动。荷兰以国家安全为由直接没收了文泰科技在荷兰的全部资产。这里使用的国家安全这个词还算比较客气，其实无非就是文泰科技生产的芯片在俄乌战场的俄罗斯无人机上被发现了而已。英国方面则更加干脆，他直接以中国11家企业支持俄罗斯为由，将这11家企业列入了实体制裁清单，也就是禁止他们在英国境内的一切业务，并没收他们在英国境内的全部资产。说老实话，这些企业在英国的业务和资产加起来可能就没有几英镑，但是这种政治表态非常清晰，英国可以随时因为中俄之间的盟友关系而与中国断交。而在中国方面则在集中精力强化与朝鲜和俄罗斯的盟友关系，朝鲜因此迎来了本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外交热潮。中国带着一大群小弟去朝鲜参加了劳动党的80周年庆祝活动，实现了朝鲜版的十方来贺，让金三胖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生巅峰。对于俄罗斯，中俄两边的外交紧密程度猛烈上升，各种层面上的联络越来越频繁，现在眼看就快要达成真正的军事攻守同盟了。第三步则是展开激烈的口水战， 也就是经典的互喷垃圾话环节。注意，在任何一场美国式的决斗之前，这个垃圾话环节都必不可少。没有这一环节，每一名美国人都会认为缺少了一个必须的过程，在情感和理智上都无法接受决战已经正式开启的结果。中国人普遍对这个垃圾话环节不了解，所以对于美国财长贝森特突然开始怒喷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的行为感到十分迷惑。中国商务部和外交部还因此煞有介事地跳出来抗议了一下，居然都没有喷回去。互喷垃圾话环节变成了美国单向喷中国，让我这种资深看客觉得十分遗憾。毕竟中国人讲究的是喜怒不形于色，级别越高的官员越要谨言慎行，散漫惯了的美国人可不讲究这一套。垃圾话环节是必须要有的，也就是贝森特亲自接过的这个喷垃圾话的任务，否则的话，按照美国佬的习惯，还得由川普亲自出马来完成这一重要任务。并且一旦走过了垃圾话环节，那么接下来就一定是最为酷辣的攻击环节了。有趣之处在于，时间走到10月17日，也就是周五的时候，后知后觉的中国人终于开始醒悟了过来。幼稚的炒股佬们原本一厢情愿地期待着所谓的 talko， 也就是川普中途放弃决战。但是整个时局越来越不对，中美决战犹如离弦之箭，直奔最终的生死关口。炒股佬们从幻梦中清醒过来，被吓得屁滚尿流，于是各路资金纷纷从股市夺路而逃，并因此带来了一场暴跌。各位，这就是10月10日中美开启第三季的决战模式之后所发生的故事。这个故事并没有脱离原来的框架，依然是朝着既定的目标狂奔而去，中美双方即将联手摧毁中国经济，而中国政府将能够因此真正建立起一个大意志的国家。或许未来生活在大意志时代的中国人才是这片东方的土地上从古至今最幸福的中国人吧。呵呵呵呵呵呵呵。